主后2018年7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蒙召为一家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开心能够在晚上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刚来的时候有被雨淋到吗？感谢神让我们在来的过程中让这样的雨停了，让我们可以很平安的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好吧，让我们一起从我们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拍掌，用我们的声音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全心感谢，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里面，全心颂赞。我要全心赞美，高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停。
我要全心，
我要全心赞美，高舞颂扬。从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从灵欢呼声永不停。
我要全心，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眼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
停，一人同你欢呼声，
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停，
一人同你，
一人同你欢呼声永不停。
让我们在神的殿里面能够全心的来赞美他，归这样的赞美，归这样的荣耀在那至高至高者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单靠我们的自己，但是邀请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要有耶稣，也有我们是靠着耶稣得胜的。阿们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能够胜过耶稣的。阿们吗？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靠着耶稣得胜。
我
要在你。我的软弱的
感觉，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逐那
忧愁，等等，在你的内心里面，你非常不能认同你自己。我邀请你，就为了你自己来祷告，为了你自己来祷告，向耶稣说：“耶稣，我要在你里面。耶稣，我要靠着你赢得这个世界。耶稣，我要靠着你赢得这个世界。”好不好？邀请你开口来祷告，为了你自己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 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耶稣，孩子向你献上我们的呼求，耶稣，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总在我们的身旁，每当我们不知道要如何要怎么办的时候，耶稣，孩子知道你就在我们身旁，耶稣，求你教导我们，主，你要使我们能够学习仰望你，你要使我们学习能够更加的亲近你，耶稣，你要使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勇敢，主，因为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是得着那样的胜利，耶稣，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得着那样的胜利，耶稣，因为除了你以外，这世上没有人能够赢过于你，耶稣，求你更多的平安，更多的灵，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主，那个心里有忧愁的，在自己的里面走不出去的，耶稣，求你这个时候，主，你就来安慰他，主，就来告诉他，孩子，我就在你的身旁，耶稣，我们要靠着你赢得完全的胜利，耶稣，我们要靠着你赢得完全的胜利，耶稣，我们要靠着你赢得完全的胜利，我们一起来唱，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山，靠着耶稣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的宽阔，是你带领着我们神，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总是神要靠得住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主恩的光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 督，你是我的奖赏，是我唯一爱慕的。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带给我满足，除了你以外，没有人能够带给我的满足。你是我奖赏，
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的。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
决定要跟随耶稣了，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信心的宣告，
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 回头，我已经决定要
要跟随耶稣了吗？不够有信心，再次，你决定好要跟随耶稣，永远不回头了吗？
阿们。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让我们亲爱的家人可以在一个礼拜在外忙碌工作，我们现在回到永生上帝的家，一家人在此感谢你，让我们享受美好的敬拜。我们也在此带着受教的心来聆听天父你要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让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启示。谢谢你，你就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彼得前书有两段的圣经。我们首先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到十一节的上半段。好，那我们请弟兄来帮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弟兄请。好，预备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好，第二段经文是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请姐妹来诵读。来，姐妹请。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今天要用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的这两段经文来分享一个主题。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好，这个主题相爱一家亲，从沟通开始。相爱一家亲，从沟通开始。
在座的小时候有唱过这首儿歌或听过的请举手啊，我们都同一年代的、啊、我们都同一年代的啊，我们看那个、那边少气的好几个都没有举手，没有听过啊，真的哈、哦、好，我们这个年代的五六年级生哈、哦、都听过这首儿歌。每当这首儿歌好、哦、除了这首儿歌之外还有一首我家门前有小河、哦、有山坡。好，我不知道当你们在听这个儿时的这首歌谣有什么回忆泛起吗？我记得小时候在唱那首歌曲或者是听那首歌曲的时候，其实难掩心中的失落。家，你会给家怎么样一个定义呢？我印象很深刻，在我19岁那一年，我报名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救国团办的。那时候第一堂课，老师就请每一个学生来黑板前面写下你对家的定义。我不知道如果现在是你，你会给家下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呢？19岁那个时候的我，我就在黑板上写了5个字，家庭会伤人。所以这5个字也让当时的老师跟同学蛮觉得惊讶的，怎么一个年轻的19岁的年轻女孩会写这样的5个字。但是这却是我很深刻亲身的体会，也因为写这句话，就开始我个人踏寻心灵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旅程。这句话家庭会伤人，其实张老师出版社也真的有出这一本一模一样这个名称的一本书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会给家什么样的定义呢？家庭是孕育形塑我们每一个人爱的关系，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环境。但是很遗憾，大部分的人在还没有信主前，可能都因为家而受伤，在其中我们失去了自我的价值。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卷书彼得前书，彼得他在这卷书里面，在2个地方他都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家人。彼得写这一封书信，就是当时在教会信靠主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彼得是用这样的心境来看待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彼得用我亲爱的家人，彼得写这封书信就是要劝勉鼓励亲爱的家人。这些人在当时真的是边缘人，是少数的人，因为在当时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愿意信靠耶稣。所以彼得他写这封书信就是要鼓励他亲爱的家人，这些信靠主愿意跟随基督的信徒们，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耶稣来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来认识上帝的耶稣的大全能， 其实耶稣来很重要的是要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要与他建立一个新家人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信仰家庭里面，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要学习新家人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也是去年陈牧师在讲到建造灵宫，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团契生活。神是我们爱的源头，而我们就是在这个信仰大家庭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子学习新家人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感受来去感受一下彼得他写这封书信，就是告诉你们，亲爱的家人啊，我亲爱的家人啊，阿父啊，我的好弟兄啊，一平啊，我的姐妹啊，就是用这样的心境来写这封书信。彼得在写这封书信，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彼得要让那些散居在各地少数的边缘信靠耶稣的这一群信徒们，让他们清楚知道他们的身份，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有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称呼：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词句其实是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彼得再一次的引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要告诉当时信靠基督的这些少数的边缘人，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因着基督转变了，他们的身份因着基督的拣选得到独特神子民祭司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被拣选出来分别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上帝，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拣选跟世上的人分别出来的。诚实说，在还没有信主前，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都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健康、自卑、没有自信，这真的是过去我的样子。但是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进入神在给我们每一个人新创造的生命。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有新家人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让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所以彼得要让那些少数的边缘的这些信徒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坐在这里是不是有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也许有，唱了诗歌之后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信心又被提升了，可是出了教会门之外之后回到家，你仍然是这样看待自己吗？你是被上帝拣选的，有尊贵的身份。我们真的是一次一次的要调整我们过去错误的自我形象，要一次一次的在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身份地位，这样的一个尊贵明确的身份地位对我们的帮助，就是我们更清楚知道存在的方向，我们更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站稳。彼得除了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被分别被拣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这一群人被分别出来了，这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去宣扬。宣扬什么？宣扬 不只是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局限在教会里面这个敬拜场合里面的一个颂扬赞美上帝。其实这个宣扬很重要的就是出了这个门，这个宣扬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透过我们被拣选的这个身份，神恢复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当我们在进入我们的家，当我们进入我们的职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透过我们生活的见证，可以看见上帝他奇妙的作为。可是我们常常却无法将信仰生活化。一位姐妹，她是一位老师，她尽心尽力的希望把自己老师的工作做好，因为是在名校教书，所以学校相对的会比一般的学校更有更多的要求跟压力，所以不论是在学生的面前，在家长的面前，甚至在同事之间，我们这位姐妹她都尽力要去扮好自己的角色，不让自己有任何的差错，因为她是在名校当老师啊。可是回到家的她却完全变了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学校太用力了，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以至于回到家之后其实真的累了，尤其是职业妇女回到家又要扮演妈妈的角色，所以这位姐妹她回到家之后面对自己的孩子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简直像一个虎妈一样。有一天我们的姐妹她就对她的孩子严严的管教，就严严的管教之后，他冲去房间里面，把房门关起来。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大大的哭泣、自责：我怎么会如此？我怎么会把最坏的自己给最爱的家人？他非常的心痛。但是在神面前，他求神帮助无能为力的自己，求神帮助自己可以用心去爱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产业，他的家人。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跟这位姐妹一样，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上帝给我们这样子尊贵的身份，可是为什么出了教会，进入到不同的职场，我们所行言行却不一致？我相信是非常非常自我挣扎的。其实我作为一位传道人，我也常觉得亏欠，常常先生前一段时间了，现在有在努力的调整当中，先生都说你总是对教会的人比较温柔。是啊，为什么我们都把最坏的自己给我们最亲的家人？好像家就成为战场一样。感谢上帝给我直言的先生，我知道他爱我，给我提醒。所以在家里里面面对不信主的家人，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来到信仰的大家庭，我们怎么在这个共同的目标有一致的同一位上帝，我们如何在信仰的大家庭里面可以学习真正的做真正的自己。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又用一个形容词说到，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他用这样的话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好像跟这个前面刚刚所说的那个君尊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好像相互矛盾，是相对的。君尊的祭司不是站立得住，不是充满信心吗？客旅不是好像都会变化，好像居无定所。其实确实彼得除了用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来提醒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但是彼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写照。因为我们在这么大的未信主的这个生态环境里面，我们常与不信的人共存，我们如何可以跟他们和谐共存？所以彼得他写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客旅这个身份，也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其实在世的生活是很短暂的。我们要不断的锻炼自己，用信仰的眼光，要用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超越的眼光来看待，其实世界上的一切不要去争，它会过去的。你怎么样在当中找到神给你尊贵天国子民的身份，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彼得写这样的一个称呼，你是君尊的祭司，又是客旅，这样子好像充满矛盾。世上在世上生活就是充满矛盾，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一致的用一致的态度看我们在上帝的家中的行为？意思就是说，是的，是这样的冲突，是这样的拉扯，是这样的挣扎，可是我知道我是君尊上帝子民的身份，我可以看待这个客旅的人生，我就不在这当中去争去抓。所以我们如何可以在上帝的家中，上帝子民的身份仍然跟外面不同的身份地位同样的都能够看待，这样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讲述了这些身份，要告诉你我们的身份，后面他就开始有一些的教导，做夫妻的，做仆人的，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样。所以彼得在后面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段经文里面，彼得在第二段经文里面他说到，总而言之，第三章他提到说，总而言之，身份确立了，我们不论是成为仆人，在当时代真的有人成为仆人，我们不论是在家庭里面是为夫是为妻，如何因为上帝的旨意与基督的心同心，我们在这个基础点上可以同心彼此体恤。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有四节的经文，彼得就好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做一个结论。总而言之，我们都要同心相爱如弟兄。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基础点。我们如何像家人般的 在这个基础点上来学习彼此相爱的家人关系。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彼得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所以今天我们都已经蒙受基督的呼召，成为跟随基督的人。成为跟随基督的人就是要来承受祝福的。这边讲到说，倒要祝福，你们就是为此蒙召，要来承受祝福。这个承受祝福不是停着，这个承受祝福是持续不断的，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祝福临在你的身上，还要继续透过你，这个祝福继续的流向其他的人。上帝的祝福不只是从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开始，不断的延续，而且也从旧约一直到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看到从犹太人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他们非常看重儿女要从父母领受重要的礼物，就是从神那来的祝福。不只是从父母，犹太人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的父母也会带着儿女进入教堂里面，在安息日的聚会当中要从神那里接受特别的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是在犹太家庭里面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这个祝福它所代表的从神而来，这个祝福表达了认同、关怀、关爱跟接纳。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大家庭里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有没有带着这个祝福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的职场？很可惜，在我们生存的大环境里面，我们都在被要求的文化中被形塑，我们要成为一个能者。我看到一直有人在那边点头，感谢你，是给我回应吗？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就是要被要求，我们要塑造，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能者。所以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家人互动当中，你是不是一直用要求要求要求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是不是一直要求牧师要怎么样，传道要怎么样？彼得在这里总而言之，他告诉我们，我们来，我们蒙召就是要来承受祝福的。所以我们如何打败被要求的文化，就要从我们很基本的，从家庭环境，从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开始来学习，我们彼此像家人一样的关系，是能够感受到你被接纳，你被关爱，你被包容。我大概从小到现在，去年还没有，但是今年大概因为家人都来了，所以今年暑假我从小到大，我不是说夸张的，从小到大我大概是2018年芒果吃的最多的一年。因为真的那个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盛产，所以弟兄姐妹真的送很多各式各样品种的芒果送给传道。此外谢谢弟兄姐妹关爱传道的家庭。我的大姑月初来我们的家，她一打开冰箱，哇，怎么没有什么肉菜，但是芒果特多的。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在太平境教会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芒果一批一批吃完，
昨天还拿到两粒爱文芒果，我还吃到新品种龙眼芒果。哇，你们吃过龙眼芒果吗？没有，哎呦，拍水呢吼，这也是恩典礼物吼。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只有停在我们这里，因为其实放暑假的第一天，不是，其实放暑假一进入这个暑假后，我们家一家人还没有开始去买芒果，然后我们孩子呢已经笑想去吃芒果冰了，然后就是吃那个芒果冰之后，开始就不要去吃芒果冰，家里有一堆的芒果。那也因为这样子领受太多的恩典，所以呢我知道教会的姐妹有位单亲的姐妹住在教会的附近，所以有一天呢我就拿几粒各式的芒果送去给他，想不到这个多丰富的恩典分享给他，这位姐妹她回来写赖给我，告诉我说她觉得有被爱，而且觉得安全感。想不到芒果四颗可以让我们的姐妹感受到被爱还有安全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这个受祝福，就是要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上帝希望这个祝福不是只有停留在你，彼得所这里面经文所讲到的祝福是持续不断的一直流传出去。彼得在这里面不只讲到我们为此蒙召是要承受祝福，在第十节彼得也引用一段经上记的话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彼得为什么没有选择不同的积极的方法要一心的追求，反而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要享受美好的祝福，他反倒提醒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容易所犯的错，就是我们的舌头。我想这个是在家庭里，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的敬拜团在练团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如何不会快言快语而说溜了嘴，或是说错了不合理的话，因为真的一说话语就带着力量，就带着杀伤力，就破坏了关系。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讲到，亲爱的家人啊，我们为此蒙召就是要承受从神那里来的福气。但是彼得也在这里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爱里面相连结这个过程当中，他提醒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所以这个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彼此之间沟通是连结中很重要的管道。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没有一对兄弟不相争。我们如何在这个信仰大家庭里面不禁止我们的口舌说出不合理的话，这样就要学习怎么样合理的沟通。要谈论这个主题其实真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可是今天我在这边简单的提及我们怎么样子不让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想法意见沟通的过程当中而陷入到说不合宜的话而伤害彼此的关系。我们知道家庭其实是一个最基础学习爱的关系的一个最基础单位。我们如何在这个家，教会也是一个家，来学习合宜的沟通， 其实最大最大的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就是忙碌啊，就是急啊，我们想要赶快把说话赶快说清楚，可是因为速度太快，反应太快，有时候就说的不可以。特别现在网络 LINE 这么方便，我们常常用 LINE 来传达讯息，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 LINE 网络太快太方便，但是每一个人对文字的解读都不一样，可能会因着我们当下的情绪，我们就把那个字解读成我的情绪的感觉了。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后来某某姐妹就不高兴了，自此她就告诉我，除非事务性的事情用 LINE 沟通，不然我们都要用电话联络。所以在情绪上意见不同时，我们真的要预备适当的情境来把事情沟通清楚。所以我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啊，我们的敬拜团，其实好的沟通不要落入到说出恶言，当面的沟通是最好的。哦，感谢你们点头回应，因为大家对每一个文字的解释，因为落在自己的身上，诠释的空间那么大，可强可弱，产生误会时杀伤力也很大。所以我想在我们当中也不时的会发现到赖群组有人就因为这样退出群组了。所以求上帝保守我们，耶稣基督举这个一个例子，耶稣基督有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榜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宗教领袖就是不喜欢耶稣，总是找把柄要来陷害耶稣，所以他们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要看看耶稣怎么办他。其实这群宗教领袖是要故意陷害耶稣。耶稣怎么回应？耶稣没有立即的指责这些人不良的动机，也没有当众指证真正犯错的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当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比彼此空间静下来，因为情绪的沟通真的很会说出伤害的话。而当耶稣大家都静下来之后，耶稣说话的时候，他是用提问的方式来跟这一群人沟通。这个提问也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我想沟通不只是语言，它还包含着我们的肢体、非语言的沟通，眼神、手势、肢体。因为人是充满、是有暖度的，我们的情绪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 LINE 最好是事物的沟通，情绪的有情绪的不要再 LINE 沟通，面对面，因为你可以从对方的眼神表情来感受到他现在生气了，那我们要怎么反应？这两年来每一个主日，我只要看见教会某一位年长的阿嬷，他看到我，他总会大概不到三分钟，他用台语来跟我说：“团斗啊，多醉的团斗啊，哦，你就哈、啊，然后呢，啊，这个阿嬷呢，就握我的手，啊，我的手，哦，多醉的团斗啊，我看到你就欢喜，哦。”他 每个礼，我只要看到他这样对我这样的回应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不到一分钟，可是就在那个当下，让我感受到老阿嬷对一个年轻传道的接纳跟肯定。我接受到他的信息是充满温暖、接纳、肯定，我也友善的回应，跟阿嬷微笑。其实这个小小的这个动作，却为我小小传道跟这个年长的长辈创造一个稳固的爱的连结。简单，有肢体也有语言，我跟这个阿嬷这两年就建立稳固爱的连结，是一次一次又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上帝选召，特别在太平境教会成为一家亲，相爱一家亲，怎么样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暖，怎么样透过沟通，非语言的沟通，来让弟兄姐妹感受你的温暖。其实在太平境这两年，因为传道的身份会接触不同的人，说真的，太平境这么光鲜、这么澎湃的乐团，其实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有许多隐藏在他们心灵里面都是脆弱的，其实有许多人都是受伤的，他们来到教会是要休息，是要修复，而我们的教会可以怎么样为他们提供养分呢？让这些人每一次来可以感受到一点点像家人般的接纳、认同跟温暖，使他得坚固，有力量走出去，走向世界。我很高兴阿父，其实我观察你蛮久的，他是我来太平境教会，我在第一天吧还是第二天，吹去那个饮水机，就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来饮水机拿水喝。哦，那时候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个年轻人真有活力，真帅。可是我发现到他不只是在台上不止可以这样子，我观察到阿父兄他是有暖度的好弟兄，他会主动的去关心今天新来的朋友。有人鞭策你吗？是什么原因让阿父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主动的去跟新朋友、新家人 say hello？ 牧师没有鞭策他，是他自发的。所以我好希望太平境教会不止一个阿父，我也希望有阿狗、阿猫、阿花、阿绿。真的，其实有好多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想要得安慰的。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忆。
每个
兄弟，你是我姐妹，他需要你的支持，他需要被你接纳，被你拥抱。希望这首诗歌做完礼拜结束之后，就用你的微笑，用你的双手，给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的姐妹祝福。